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健被河北省冀东监狱迫害致死，疑点重重；四川南充市四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法轮功学员王健被绑架诬判七年后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2023年4月3号，家属突然接到监狱电话，说王健死亡。他家属感到悲痛愕然，说王健一个月前体检健康。王健家住河北省唐山市遵化市，于2019年7月被中共绑架，2020年11月被非法判刑七年，没有通知家属就劫持到监狱。今年4月3号上午11点58分，监狱通知王健家属王健昏迷，12点14分通知家属被120拉走。王健家属当天赶到监狱，下午1点5分到南宝开发区医院，王健已经去世。家人看到他头上仰，眼睛微睁，嘴巴微微张开。家人问120抢救大夫，因为啥死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抢救大夫回答不确定死亡原因，也无法判断或推测死亡原因。同时一再强调120到达监狱时，王健的瞳孔已经扩散，没有血液循环了。当天下午6点50分左右，法医做尸表勘验，脸部以下包括耳朵以及背部呈现黑紫色，胸口有圆环痕迹，右手背有淤青，腰部有类似划痕，翻身勘验时左耳流出不明液体。种种反常迹象显示出狱方可能对王健进行了药物迫害。酷刑加上药物迫害成为中共转化虐杀法轮功学员最普遍的手段之一。四川监狱的医务人员曾经对遭受药物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叫嚣，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中共以药物迫害与酷刑摧残法轮功学员广为人知，多年来引来国际上无计其数的谴责与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然而曝光出来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共的蓄意封锁与造假宣传下，迄今仍有无数罪恶被掩盖和隐藏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林君慧、李玉华、胡国秀、曹云清2023年3月31号被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四人均被非法判刑，三人被勒索罚款。2023年3月15号上午，南充市嘉陵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南充市顺庆区法轮功学员林君慧70几岁、李玉华70几岁、胡国秀约70岁，三人均请了维权律师。面对嘉陵区检察院公诉人的构陷起诉，律师均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嘉陵区检察院公诉人在起诉书中建议法庭非法判林君慧三年、李玉华三年、胡国秀一年多，法官宣布休庭。林君慧、胡国秀回到家中，李玉华被继续非法关押到南充市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425来临前，英国首相办公室回信， 赞法轮功坚守信仰，旧金山纪念425大陆移民支持法轮功，纪念425东京举办反迫害游行，瑞典学员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纪念425和平上访南台湾千人集会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19号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纪念日来临之际，英国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收到英国首相办公室的回信，信中感谢法轮功学员的邀请，并赞扬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传播和平呼声24年。信中说，我代表首相写信感谢您4月11号的来信，邀请他参加4月29号英国法轮大法学会的集会活动。信中还说，作为世界和平的倡导者，首相感谢您花时间表达您的善意。法轮功学员坚定地守护着他们的信仰，这种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在此，我要向他们传播和平呼声长达24载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最后，信中表示，请接受我对集会的最美好祝愿，并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现任英国首相是英国保守党党魁里希·苏纳克，他是英国史上首位亚裔及印度裔首相，也是第一位非白人的首相。他2022年10月25号上任时42岁，是200年以来最年轻的英国首相。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大陆新移民苏女士来到美国旧金山杜伦大厦前广场，她看到法轮功学员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的场景，流连忘返。她说，我觉得法轮功挺好的，他们就是在一起练功，对身心有好处，应该支持。苏女士说，在中国大陆时，大家都是安静的练功，我一直都认为法轮功是非常正的，中共政府说的我不相信，因为我有一个亲属姑姥姥就是练法轮功的，她一直挺健康的。她说，我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安静祥和。小的时候，我经常在中国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有的场面很庞大，后来突然间就看不见了。苏女士说，我喜欢真善忍原则，这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练法轮功，内心会得到升华。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日本法轮功学员为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在东京举行反迫害游行，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并呼吁全世界正义力量共同制止中共行恶。祥和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录像，很多行人游客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人们纷纷签名联署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活动。游行队伍从东池袋中央公园出发，经过东京的多个繁华街区以及华人聚居地，历时一个多小时。游行过程中，雄壮威武的天国乐团演奏了《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轮圣王》等曲目，嘹亮而振奋人心的乐曲引来行人和游客停下脚步观看，有的招手致意，有的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当了解到中共已残酷迫害法轮功24年之久，并且这场迫害仍在持续的真相后，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上午，瑞典法轮功学员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中使馆前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秉承425精神，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讲真相，揭露中共谎言，呼吁停止迫害。青年法轮功学员丹尼尔透过扬声器奉劝中共使馆内那些还在观望的中国同胞们，赶快清醒，顺天意而行，抛弃中共，远离邪恶，早日三退，在天灭中共之际免遭厄运。 他希望中共大使馆的官员们能够有勇气了解真相，早日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他说，你们在执行中共的指令时，请枪口抬高一寸，遵从自己内心的正义与良知，给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中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2号下午，来自南台湾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于高雄最热闹繁华的古山区特专舞场地举办纪念425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4周年记者会、真相图片展和反迫害游行，多位政要与会声援支持。台湾多位政要感佩法轮功学员不屈不挠，坚守至今，带给全世界人类正面的意义，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台湾法轮大法佛学会理事长萧松山教授表示，中国不是中共，迫害人民的暴政必亡是全球的一个共识。法轮功学员24年来始终秉持着425的精神，非常理性、和平、勇敢，坚持不懈地争取人类基本的信仰自由，揭露中共迫害，呼吁制止暴行。萧松山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的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所实施的各项残酷非法的暴行。萧松山教授并诚挚邀请台湾各界人士，为了中国善良的人民，为了台湾的和平安全，发挥道德勇气，支持善良，谴责暴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90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人，真正神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7日。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陷在迷茫之中，拼命地向内找，却苦于找不到根本的执着。自从去年十月到现在，本市陆陆续续有40多名同修被绑架，资料点被严重破坏，我们陷入被动的营救之中。可这个没救出来，那个又出现问题，一件接着一件，真觉得透不过气来。这究竟是怎么了？仿佛邪恶更猖獗了，迫害得更疯狂了，这怎么可能呢？随着邪恶大量的被清除，它已经非常弱了，正法之场已越来越强，为什么这里的表象却恰恰相反呢？诚然，这里有同修在修炼中存在的大漏，对名、利、色、欲、情等根本的执着没有及时修去，而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但根本上是针对我们整体的迫害，直接干扰我们地区众生的被救度。那么我们究竟还存在什么问题呢？这几天背法背到转法轮第六讲走火入魔中的这么一段法，师父说，因为你一害怕就是恐惧心，那不是执着心吗？你的执着心一出来，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越害怕就越像病似的，非得把你这个心去掉不可，让你接受这次教训，从而去掉恐惧心，提高上来。就越像病似的，这句话使我身心一震，似有所悟，眼前清晰起来。那么我们地区这个疯狂的假象是我们哪方面的执着招来的呢？第一，是我们的怕心招来的。为什么我们的怕心会那么重呢？ 它也是有根源的。刚走入正法修炼的那两年，我们很多人法理上不清，致使邪恶钻空子严酷迫害，也使我们形成了顽固的怕心。其实邪恶现在早已什么也不是了，可这强烈的怕心却根深蒂固地附在我们身上，阻碍我们前行。可是越怕越躲，越不敢走出来，邪恶越如影随形地迫害你，因为你怕他，你不就是在求他吗？如果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状态，那是不是一个强大的执着？越是怕，邪恶越会表现得疯狂。有的学员还有人的观念在想，老师不是有法身保护我们吗？怎么还会这样迫害呢？从而更加没有正信，更加不敢走出人来。其实不都是我们自己怕招来的吗？法中早已讲明，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说，那法轮怎么能让它发进来？老师不有法身保护我们吗？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为什么怕？怕的基点来源于思。其实这个怕，它并不是我们的真本性，它只是左右人的一个因素，是我们修炼人应该去除的最大执着。我们都是大法的一份子，师父早已把我们推到位了，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可我们总是认可邪恶的迫害，还把自己当成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师父已经赋予我们一切神通与法力，我们却没有真正神起来，带着满身的法宝，却硬是缩到人的壳里去受罪。而我们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在给苟延残喘的邪恶输送能量，反过来在迫害我们。第二，是我们人的旧观念求来的。反思我自己，我看到了不在法上的一丝一念。每当听到同修被抓，我都人心沉重，因为同修又被迫害了，得赶快发正念把同修救出来。不只是我，很多同修都是这样的，好像还很在理。可现在回头一看，我这一念还不是很正，因为我用了人的观念来衡量了，先认定了他们肯定迫害同修，肯定能迫害得了同修，这是正念吗？这不是人的观念吗？而且或多或少又产生了怕心及其他执着，是不是我们自己在给邪恶迫害提供借口呢？西游记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孙悟空在降服妖怪时被妖精吞到肚子里，猪八戒吓得躲在树林里痛哭，认为他的猴哥死了。这时孙悟空在妖精的腹中大喊，八戒哭什么，我没死。八戒还不悟，说，你不是被妖精吃了吗？悟空说，呆子，他吃我，我不会揪他心挖他肝拽着内脏打秋千吗？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正念呢？和八戒一样，用人的观念去看待这件事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是不是也该转变转变观念了？抛弃人的观念，别再把自己的认为看成是绝对正确的，要真正的用神的正念看问题。如果我们同修被抓了，我们不认为他是被迫害去了，而是正念加持，绝不允许邪恶迫害，并且把这当成一次救度众生、解体邪恶的大好契机，内外夹击，彻底解体这些黑窝。或许有的同修会想， 孙悟空一身本事，又有如意金箍棒，当然他所向无敌，我们也不行啊。我说你还是没走出人来，我们什么法宝也没有吗？恐怕比如意金箍棒还厉害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孙悟空的悟性，不知道去用，老把自己当成受气包，老受眼见为实的观念左右，执着这个人身，不能神起来。那我们如何运用我们的法宝啊？不用我说了吧，发正念呗。对了，就是发正念。我更能深刻地体悟发正念的含义了。发正念就是念动口诀，调动神通，发挥效用。而且我们运用的可不是一件法宝，而是应有尽有，想什么来什么。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我们的。可我们这些笨徒弟就是不会去用，直到今天还被迫害的不行。《济公传》里有一段大闹丞相府的故事。钱某要给济公上夹棍，济公腿虽然被夹上了，可却不以为然。你看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手拿破扇子指着钱某先喊：“上刑！”只见钱某哎呀一声大叫，腿疼得不行了。济公又喊：“上刑！”只见钱某咕咚一声从椅子上摔下来。眼见明明夹的是济公，可却被他施展神通，一下子把刑罚转移到施行者身上去了。再看济公的心态，他坦然地先喊上刑，他绝不认为刑具对他起作用，他没有人的观念，没有怕心，正信非常坚定，常人的一切也左右不了他，功能运用自如。师父早已赋予我们一切神通，可我们却固守人的观念而不能如意运用，还在被邪恶迫害，是不是太丢人了？太辜负慈悲的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了，也给这一方众生的救度带来负面影响。尤其到今天，我们还不能抛弃人走向神，我们怎能正视好法呢？如果我们都能破除人的观念，放下一切人心执着，生死无执，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把正念发到哪里，充分运用神通防护自己，解体邪恶，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正念。不承认迫害，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邪恶怎么敢抓我们呢？恐怕躲还来不及呢，那不是自取灭亡吗？关键是我们怎样才能破开自己这层层人的壳，破除观念，回归真本性，别再麻痹，别再被观念所代替所左右，别再捧着金饭碗要饭，拿着金箍棒挨打，转变观念，真正神起来。别让师父再等待了，师父不是让我们神的一面复活吗？以上仅为目前所在层次的点滴体悟，愿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清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形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6月16日。在这场旧势力安排的巨难中，旧势力为了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也为了考验的同时左右正法，达到他们为私的目的，他们针对每个大法弟子做了整套长期的安排。他们一方面在大法弟子的生命过程中，或者此生的成长过程中，
安排了很多影响因素，如境遇，从而促成了、强化了某种观念。师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讲过，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另一方面，在此巨难中，他们又会安排了大法弟子的某种环境，这种内外安排的结合，就是大法弟子不自觉的在所谓考验中被旧势力左右，就不自觉的被动的处于某种状态中，很难自拔。一位同修在小时候刚离开幼儿园，还没上学时，就有邻居的小孩来找他玩过家家和不好的行为，而且很小就让他有性兴奋感，他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就这样在不同阶段都安排了，埋下了加强引导色欲执着的因素。于是在这几年的修炼中，色欲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干扰，尤其加上旧势力安排的某种处境，就使他反反复复被拖住，身心状态也受很大影响。这只是从这一世旧势力的安排看的。现在看来，这都是迫害。我们很多同修认为被抓、被打、被判刑是迫害，再广义一些，认为被迫流离失所、经济困难是迫害。其实，一切强加的、违背正法需要的、系统干扰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一切安排，都是迫害。正法中，我们不能单纯用个人修炼的标准衡量自己的状态，单纯从个人执着的角度去看待解决自身的问题障碍。要明确，在否定排除旧势力安排迫害的前提下，成就师父要求的一切，包括个人的修炼，去执着。而这种旧势力的迫害所体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除了以上形式，还有的工作特别忙，忙得又累又没时间精力，有的家庭障碍大，被束缚，有的怕心重，有的执着不放而误偏，长期自误，有的总是不自觉找借口掩盖自己而很难真修，有的对亲情执着纠缠难放，有的被色欲所困，有的被病业所障，有的被个人的某种爱好拖住，有的借口先学好法，调整好再出来，结果转眼白白流失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些说出来，同修也可以认识到是迫害，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同修觉得自己很如意，生活很好，也很少被抓，三件事也做了一些，自己很满足，也有的自觉不自觉地疏远正法中的工作，远离大法弟子相互督促交流共同做事的环境，越来越游散麻木。静心找找，实际上都是求安逸之心被利用，而不能紧迫起来，还觉得自己符合常人状态。师父在经文《去人心》中指出，最突出的是许多学员被迫害得很严重，也是自己的人心过重、正念不足造成的。有的同修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被抓的都是有问题的，那相反没被抓去迫害的，相比较来讲就是说明甚至证明做得好，没有多少问题。这种认识已经在很多大法弟子的思想中渐渐形成，那么很多被求安逸拖住的同修还自以为不错，做了一点就很满足，也就助长了自己的安逸满足的状态，还意识不到。这些同修中有的生活很优越自在，甚至很悠闲，有的和常人只有一点区别，就是还学一点法，有时讲点真相，可是在用心大小上已经远离了为证实大法、为救度众生而忧心的肩负历史重任的心态。而且这些同修有的往往看到一心扑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的同修，会挑出很多毛病，干事心、求轰轰烈烈等等，抓住不放，借此否定了同修 甚至包括其从事的正是法工作，而不能从正的一面善意的去衡量，去帮助修正，去圆融。其实质是对整体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还有一些同修的内心可能都有这样一句话，三件事自己也在做，就觉得心里踏实了。可是这只是安慰了常人心，却安慰不了我们来时的弘誓大愿，安慰不了我们为弘誓大愿而历尽艰辛的生命历程。旧时力为了他要达到的目的，同时针对每个大法弟子的不同问题与执着做了不同的安排。那些被常人安逸状态拖住的同修，请你想想，你是否正处在旧时力的另一种迫害形式中，满足了你人的一面，却使你迷失了自己的本愿，悄然地损失着你真正的生命和你的使命。当你回去的时候，你发现你像被美酒灌醉后清醒了一样，荒唐空荡地走了一场，会不会呢？看到自己曾经所做的那一点点与真正的大法弟子相比，和你自己的誓愿相比，真是差得很远。那时才看到曾经走的是旧时力的安排，而不是师父的安排。那时才明白曾经的安逸满足，恰恰是旧时力安排的深重迫害与巨难。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的讲法和解法中讲，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表面上他们生活得很好，可能没灾没难，可是却在被毒害中，被迷失中，失去着最可贵的生命根本。这和那些被障碍迷失而找不到自己在正法中的位置，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完成使命的大法弟子是不是很相似呢？实际上也是被严重迫害的，是实质的迫害。有的同修被常人所抑制障碍，放不下人，却常常用符合常人状态，在哪都得做个好人，随其自然，别强为，考虑别人圆融一点等等说法安慰自己，甚至劝说别人，表面上说的都是师父的话，但其实很多时候已成了借口。我们真的要看自己用心有多大，把为法负责、救度众生和正法中的使命放在第一位了吗？我们内心应该明确，我们不是为符合常人状态做好人来的，我们是来助施正法的，但是我们应该符合常人状态去做，这样会做得更好更正。这个根本的关系一定要明确，要摆正。由于我们放不下执着，没有看清和否定旧势力在我们内心安排的一丝一念，那么就会在旧势力安排的外在环境下必然的处于某种状态，或用心不够，或不能精进，或被某些执着所困，或被安逸满足所迷。有的同修是被逆境所阻，有的却被顺境所迷，总之是不能走出人来，看待并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有一对大法弟子夫妇，曾经都从磨难中坚定地走过来，在邪恶的劳教所里也做得比较好。他们后来开了个公司，效益越来越好，结果成了当地十家效益最好的公司之一。大银行争相要给他们投资，按理说这是很好的。然而同时出现另一种情况，所有在那个公司上班的同修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约束，很难精进的状态，甚至喝酒越来越常人化，正实法的事相应淡化了。而这对夫妇中其一越来越追求常人生活，独自把持了公司，还居然有了外遇而提出离婚。我们回头看看，这不就是迫害吗？钻不同人心的空子来迫害，使大法弟子渐渐迷失，忘却了自己的使命。开公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其中我们一定要清醒，要看清并否定旧势力在其中隐藏的迫害安排。 有位女同修，她的常人丈夫表现出非常关爱她，甚至表面上支持她修炼，但几年来一直看着她，拖着她，把她的参与正实法讲真相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时间一长，她也习惯于此了，就是因为她感到丈夫对她的恩爱和理解，甚至有时给予一点支持，使她总分辨不清这一障碍，不愿触动家庭表面的温馨和谐，实质上接受了这一限制迫害。以上说的还是从同修自身角度讲的，那么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旧势力借着这种对同修个人的安排迫害，从而影响其周围的同修和环境，这是不是左右干扰了正法？那么从这一层面来看，我们做得不好，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就不光是个人的问题，就会干扰整体状态，成全了旧势力对正法形式的抑制和左右。所以从法中清醒地看待自己和同修的状态，看清旧势力针对我们的内心观念和外在境遇的细腻安排与迫害因素，这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是很重要的。以上是自己的一些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提出，共同切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入戏太深，才能彻底去掉人的执着。作者肖楠，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3月6日。前几天学法，领悟到了一点点，与同修分享一下。人生如戏，这个说法是千真万确的。每个人都是在按照已经安排好的角色在演，分毫不差。这个角色并非是真你、真我，这些角色也千姿百态，有好的，有坏的，有性格温顺的，有性格强悍的，有自私到极点的，也有待人真诚善良的，有不懂人情世故的，也有圆滑处事的。我们的生生世世造就了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人，但这一切都是根据安排好了的角色，我们一步一步演绎出来而已。当然都是有因由的，也都是有复杂细微的安排的。看透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必要为自己历史上曾经是什么的角色而喜而悲，也更不要为现在同修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而怨而怒了。以前看《封神演义》中看到纣王无道，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到最后却还可以封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是坏人吗？怎么还能当神？一直很奇怪。现在明白了，他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演员，在演绎着那个坏人的角色而已，而他本身不只是只有那一世，也不只是那一世的表现。看着同修们都在向内找，自己也向内找，但总觉得一找就找出许多执着来，去一个都难去掉，但表现出来还有这么多，老是觉得去不完，不知道应该如何去。现在明白了，就像一个人在泥地里洗脚一样，洗干净一只脚，再去洗另一只脚，但刚洗干净的脚还是要踏进泥里，所以一直都洗不净。如果你走出泥地，走上岸，不断地清洗自己，这样才会把泥洗干净，而且还快。我们只有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才能认清我们自己。
而把不属于我们的执着、后天的观念和所谓的思维习惯去得干干净净，还原自我的本身。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一些文章都在谈怨恨心，我也很赞同同修们的看法，因为我自己也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怨恨心一直都在去，而且还发现周围的同修间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同修间的埋怨。如果跳出我们角色的框框看，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在演绎，安排就是这样演的。无论我们看不惯常人或同修的行为，从而生出来的怨恨心，还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怨恨心，那不都是因为我们太迷了吗？迷在这个角色中了，入戏太深了。对于常人，我们如果知道由于各种因由、因缘和角色就是这样安排的，就是安排这个人这种性格发生这样的事，那个人那种性格发生那样的事，那我们也就释怀了。还有什么看不惯呢？还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好那个人坏的呢？而对于修炼人来说，没有偶然的事。无论你对你亲人、同事、朋友感情多么深多么好，都不能依赖这种人情。因为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人和事，你每说的一句话、每做的一件事、每次想的念头，都有我们要修的东西在里面，随时随地都能暴露出我们的执着和尚存的人心来。不是别人平时对你挺好的，怎么突然间对你这样了那样了，而使你心里感到不舒服了，而是你有执着没放下，所以考验来了。无论身边在发生什么事，出现什么状况，那就是应该发生的。关键是我们每每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有没有动，心是如何动的，我们要看清楚，也就能找到自己的执着了。我想，如果我们都不在其中，我们把自己当局外人来看这些事，我们什么心都不会动的。我们不在其中，我们只是为了助师正法来的，我们做好三件事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首要的。那么如何才能跳出这个框框呢？就是师父一直都在对我们说的，学法，认真学法，学好法。网开一面，师父救度众生，不计众生以往之过，只看这次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有同修认为，只看这一次的选择是否太过，言外之意似乎觉得不太公平。我觉得不然，一切皆是安排好的角色，都是为大法而来，都是为正法而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每个人生生世世演绎着不同的角色，所造的业、所积的德，累积造就了现在今世的每个人。到现在是整场戏的最后了，在曲终人散时的这个最后的选择，就是决定性的，才是真我的选择，才起决定性作用。也许这种选择也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吧。个人所悟，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 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校青年教师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我是大陆高校教师，从小开始学练画画，高中、大学、研究生一直学习画画和平面设计。从事我们专业的人几乎都有个职业病，就是颈椎不好，右侧拿画笔拿鼠标的胳膊疼，肩膀也疼，带着右侧后背也疼，脖子带着脑袋也跟着痛，痛得晚上睡不了觉，枕头买了一个又一个，不同材质的不同造型的都买过，刮痧、按摩、膏药这些大家必备必用的方法我也不例外都试过，可是都无法彻底治愈。2014年底，我想报个什么班锻炼一下身体吧。我问一个同事，你练瑜伽感觉怎么样啊？颈椎病能练好吗？同事斩钉截铁地回了我两个字，不能。看来瑜伽也没用啊。我就想起妈妈总是在家里练功，她哪儿都不疼，还总看她打坐。我就上网了解了一下打坐，网上说打坐如何如何有益于身心健康，我隐约有个想法，要不我也回家跟妈妈学打坐。那时我在大学任教，很快就放寒假回家了。回家后跟每个假期一样，先去一个开诊所的医师那里刮痧。这个医师是妈妈的朋友，也是大法弟子，以前去刮痧都会缓解疼痛，刮完后肩膀和脖子感觉很轻松。之前一个疗程治疗完以后能挺一年，之后几次再刮完就只能维持半年。可是这次别说一年半年了，就是一天都没舒服过。当时刮完没有一丁点轻松的感觉。医师说，你这后背肩胛骨这里的筋都是肿的，这个筋只会越来越松，这是不可逆的，不会好了，最多也就是缓解一下疼痛。我有点心灰意冷，看来刮痧也没用了。之后有一次这个医师给我刮痧的时候，拿过来一个播放器给我播放神传文化，播放器中传来缓慢而又温文尔雅的声音，听着播音员讲述的一个个中国传统小故事，我的心情放松了，身体好像都跟着轻松了。有一天在家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谈古论今话中医，节目中讲关于女性如何自我检查预防乳腺癌，我好奇就学着电视里讲的那样，自己一摸左侧乳房还真的有一个肿块，像大拇指的一个关节那么大，是硬的，还能来回移动。我就跟妈妈说起了此事，妈妈就带我去市里最大的一个医院检查。大夫检查了一下，说左侧乳房可能有一个脂肪瘤，也不排除恶性的可能，得手术取出来做病理才能确定，手术刀口大概一厘米左右。我只能是无奈地接受了医生的手术建议，并交了手术费及住院押金。做手术前需要拍彩超，做彩超的大夫给检查了很久，表情不是很好，说左侧不是一个肿块，而是两个，还有点距离， 无法开一个刀口摘除这两个肿块，并且右侧乳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肿块，密密麻麻的，只是太小，手摸不出来。听到这个结果，我整个人都傻了。拿着片子在等大夫时，看见病房里很多人都没有头发，戴着帽子，痛苦地在床上躺着，每个人床下都有个盆，还有正在吐的，我越看越害怕。妈妈跟我说，你不要想别的，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和妈妈就一直默念，直到大夫叫我们。大夫说，现在只能是先把左侧的两个取出来，右侧的就先观察着吧。手术后，左侧也不一定就不会再长新的，右侧小的也有可能会继续长大，都说不准，只能观察。之前说开一刀，我都是勉强接受的，以为开一刀取出来就解决了。可是大夫这样一说，开刀做手术取出来也不解决问题啊，而且还得开两刀。妈妈说，我们考虑考虑。妈妈对我说，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做手术，二是跟我修炼大法。我也不清楚修炼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妈妈每天看书练功，以为那就是修炼，就想修炼那比做手术好多了，我修炼。那几天整个过程我都感觉这个手术做不成，也不着急，也不害怕，而且好像一直在等着妈妈说让我修炼似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去医院办理出院手续。当时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准备去做手术，也是切除脂肪瘤。如果不是选择修炼，那天早上我也将会在那里等待进手术室。虽然医院还是扣了手术费没退给我们，但我和妈妈都是高高兴兴往家走的，越走越轻松，越走越幸福。回到家，妈妈陪我每天看一讲师傅的讲法，又学练了五套功法。不知不觉中，师傅就为我净化了身体。我的脖子不痛了，脑袋不痛了，胳膊不痛了，后背也不痛了。原本右侧肿胀的后背也消肿了。以前还有最困扰我的胃病也好了，我从小到大经历过两次胃出血，硬一点的米饭都不敢吃，而现在剩菜剩饭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喝，胃也不痛。慢慢我也忘了乳房肿块这事儿了，记不清是哪年了，突然想起来，用手一摸，肿块没有了，一丁点都没有了。后来回忆，之前肿块在时，睡觉都不敢面向左侧，因为左胳膊会压到肿块。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在意面向哪边睡觉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肿块消失的。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师父给我去掉了我的病，我都没有承受一丁点痛苦，一切就是这样的神奇。第二部分，我排出了两颗肾结石。大概是2020年的秋天，我突然肚子疼，腰疼，就是那种剧烈的疼痛，不管是坐着还是躺着，趴着都不行，疼到不敢喘气。我自己在外地工作，就请假在家待着，也不知这疼痛是什么原因。我想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我想这肯定是好事，也没有害怕。之后大概是隔了一天，在早上上厕所时，听到有响声掉到马桶里，就戴上手套把它拿出来仔细看看，像个花椒粒似的，还挺坚硬。才想起来，在上大学时的学校的一次体检中， 检查出来双肾分别各有一颗结石，大概都是半厘米左右。这两颗结石在体内已经十多年了，也不疼，所以几乎都忘了这回事了。原来这剧烈的疼痛就是这颗结石闹的，心想，应该是两个肾各有一颗啊，当时也没多想什么。时隔半年后，又把我的另外一颗肾结石也排出来了，也是同样的经历，同样是肚子疼、腰疼。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历，我就更不害怕了，相信师父说的都是好事。真的是肚子疼也是开开心心的，大概也是疼了两天，这个大好事降临了。在下午两点多时，也是在上厕所时排出了我的第二颗肾结石。以前听同事说她的老公有肾结石，一个大男人在家疼得不停地叫喊，拉到医院碎石，还花了不少钱，遭了不少罪。而我排出的这两颗结石并没有让我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也没有花一分钱。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净化身体，让弟子真正的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